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为您请到了人在台北的丽娜，赵丽娜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分享一下她在台湾的生活。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她并不是从小就在台湾生长的，那刚好呢雅秋跟她相反，是小的时候在台湾，后来离开了台湾，所以也许我们会有一些共同话题，而且这个共同是有点相辅相成或者是相反的，很难说，我觉得会很有意思。我们欢迎丽娜。
谢谢雅秋老师。那西雅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先跟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不简单也没关系。
我是丽娜然后我出生在苏州，现在人在台北。那这两地的生活我觉得对我而言影响颇大。那我是一个作家，也做一些编导的工作跟策展的工作，现在在台北就是因为有一个展览，我和你眼中的你和我这样的一个装置的摄影作品展正在台北进行，所以跟雅秋老师有了这样的一个通过这样的访谈形式的一个栏目的相见。
好的，非常高兴能够请到 Lina 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因为呢他做的事情很有意思，但是因为我人不在台北也不在中国，他讲的是台北跟中国的城市，对吧？所以对我来说呢有一点距离，但是又有一点熟悉感，感觉是非常的特别。那请问丽娜，你在台湾住了多长的时间，然后在多久之后觉得你必须做一个台湾的城市跟中国的城市的比较呢？
我在台湾的结缘已经有33年。那其实很多事情就像老师您问到的，你什么时候觉得，当我们在觉得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后知后觉，或者说也许到了现在的这个年龄是开始回顾的时候。那如果说有一些对照跟自己生活以及周边生活环境的这一种思考，那我想从童年开始，这个就是性格的形成开始就已经存在了。那真正的来掌握这样一种不管是展览出版还是纪录片这一种文化的路径，那当然是成年之后。一开始我们是通过文字，也是在城市生活的这个，我早年的时候开过专栏，名字就叫人与城。那一年整整的一年的专栏，每个礼拜要出一个稿，1000字的这样的一个稿，所以对我已经是开始一个挑战，要用一种生命经验不停的各个角度的进行表述。所以我是觉得说这种年轻时候的文字训练造成了我们跟生活的城市之间有另外的一种观看角度。那随着各种的一次因缘，组织因缘的接触，电视台的一个栏目的接触，所以我也开始进入到影像的世界。在大概10年前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纪录片相关的拍摄工作，直到今年的话，我们来把纪录片大量的影像素材库把它变成一个装置的策展艺术放在台北举行。我想这个都是从一直以来吧，它都是一个连续的动作。如果说一定要找到它的根源，那我想还是要感谢文字。
那么你说它的根源，听起来呢你做的事情都跟城市有关系，所以这个根源是不是从城市来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从观察的这个周边的生活环境。那也许它不是用一个狭隘意义的城市可以来讲，就是说听众朋友可能会居住在西雅图，但是不管是在童年时候我们接触到的世界，还是经由现在的网络新闻等等的这样的一种途径来了解到的世界，它其实都是跟我们周边的生活环境发生关系。我想城市是更多的是一个概念，我这样一讲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哦，这个是跟我们相关的，这是一个引起共鸣的词。那真正要表述的话，我想应该是生活的环境 啊，那这样的话是比较文绉绉，大家会觉得要多思考一遍，哎，那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使用了一个概念性的，大家能够共鸣度更高的城市来切入。那在两岸呢，其实城市也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种生活方式希望能够用城市，尤其在两岸之间，也许可以跳脱出一种政治的泛政治的语境。那这个概念我觉得在当下是不错的一个巧妙的名词，因此我就会长期的致力于用城市的这个概念。曾有人问过我，他说这个城市那你就不做乡村吗？这就是一个好问题。其实不是的，山川湖海、乡村与城市都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是，当你一旦提到环境，那就真的是不只是限于城市了，不管是乡村，如果我们今天搬到外太空呢，那个也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是一种城市的扩展。那么在你这个城市的描述或者是对比，因为我知道你去过不少的城市，甚至可以说对我来说是很多的城市，从你从前是用文字来记述，每个星期要做一篇，一年就要50多篇，所以你的城市的这个记录是可以说很丰富的。那么在这个记录城市的过程当中呢，你一直没有放弃，或者是一直觉得还值得继续做下去，还有意思。那我想一方面是因为生活总是在环境中进行的，那么你能够在你的生活环境中一直去找到有趣的内容，或者是过滤出值得写下来书记下来的一些内容，也是你别具之眼。所以我想请教你，就是在记录这么多城市，或者是观察这么多不同的生活环境当中，你觉得他们最大的相异之处跟最大的相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我想我们在从事文字工作或者其他相关的文化艺术相类的工作，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就是这一类人可能先天会比较敏感一些哈，这是一个共同的词汇。那我自小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字的阅读的经验，所以我的世界我的父亲给过我年少的时候的一本书叫《古诗精选》，是沈祖芬跟沈祖德的两位过去的两位诗词大家留下的书。所以年少的时候读这些书的时候，我们对文字的印象其实是诗歌的意象。直到年长之后，我想我自己文字的表达、影像的表达，或者在有一段时间我去参加很多的这种各种不同的这个饭局也好，或者是餐会也好，因为我发现有一类人，不晓得雅秋老师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在餐桌上或者是茶桌上，他能够侃侃而谈，很幽默，很吸引我们。那后来我会发现我们嘴巴好像很拙，可是当他讲出来的这些诗词，其实我的印象里都是非常，他讲一个词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的是影像般的画面，但是我背不出来，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体验。那我就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我想每个人的记忆方式是不同的，有人是通过文字，有人对影像特别敏感，而我那个时候是在文字的世界里，它是平面的，影像它是动态的，尤其现在像做到展览，它更是一个从文字的点评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想象的世界，进入到一个以物证甚至是动态的一个动线的立体的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我想这个是因为在台湾的生活也好，或者说在一则是在童年时期在江南这样的一个地方，无论它的建筑、自然或者是四季的变化，还有我们儿时的阅读，积累了一种审美的经验。这一种我想不管是在西雅图、在台北、在江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样经由家庭教育还有所生活的这个环境，他所记忆当中形成的这一套审美系统，但是表达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也很感谢在台湾生活的这些年，我看到台湾的各种的表达，它非常的丰富。我指的表达不只是你要表达意见，我指的表达是说它有各种的路径，展览当然是一个那然后影像当然是一个，然后文字自然就是更多的一个。所以在台湾生活的这段时间，我早年居住在彰化，后来到台北在新北这一带，我觉得我也在不停地吸收着台湾的各种的这种多元的表达方式， 然后又融合了这些年在江南的这一种快速的变化当中，网络的世界、数据的世界等等的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两岸生活对我而言，从生活的日常而言，其实对我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就是说，我可以瞬间的进入到苏州或者是台北的生活圈里面，对我并不陌生。但是在表达的这个途径上，我们讲虽然你的文字都看得懂啊，你讲的话都听得懂，但是语境是绝对不同的，尤其是文字的语境。这个我跟亚秋老师曾经有过相同的讨论。所以说生活的通感是有的，但是表达的路径两岸是不同的，看起来是形式是一样的，但是语境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造成了我工作的方式，哎，出版要怎么做，展览要怎么做，展览的策展的语言要怎么做，做拍摄纪录片的时候怎么样跟被访者成为一个，就是跟他成为一体，其实就是有很多自我的挑战吧。
所以我刚刚问到最大的相同或者是不同，结果呢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那么在异中求同，就很容易在做访谈或者是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跟对方融为一体，然后呢同中再去求异，可以在得到对方跟你不一样的意见或者不一样的角度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我也很自己很享受这样的过程。因为如果跟对方没有一点相近的思考方式或者是说话方式的话，两个人最后很可能就变成鸡同鸭讲。所以要先求同，然后在同中再去存异，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那刚才你也讲到了从文字然后到了有影像画面，然后有这个视频的这个长度，所以给我的感觉是从二维到三维再到了四维，因为有时间嘛，就加了第四维。所以你的表达方式呢，维度越来越高，然后呢你的方式又越来越多元，所以又是多维多元的表达。那可不可以说这就是这若干年来从你在国内用文字做技术，然后到了现在这种多元的方式做表达，这个是一个过程，我这样子来描述这个过程有没有一点接近呢？
对，它很有意思的一个重大的就是还清晰的分水岭。如果一定要从文字到影像的话，我们先从文字开始，然后进入策展。当我们在策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的展览是需要物来佐证你的逻辑的。那这个物其实就是说，你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字的，你是像我之前是写诗歌、写散文。我们对历史进行诠释的时候，我可以让它有诸多的想象。也就是说，宋徽宗到了五国城的时候，我可以说一道斜阳照到了他的这个窗口，那代表着这个宋代的一个结束。可是历史不是这样子的，斜阳每天都会照到我的窗上，这个是文人的世界给予他的想象。那你要说宋代结束，我们可能就要拿出宋代的文物了，代表着宋徽宗的那个时代。那也许他画过的一个乌贼图，他在那个北故宫里，哎，他为什么要画乌贼图？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当中的一些金刚之石啊等等的这些的历史会呈现出来。所以他从文字走到策展的经验，就是你有没有东西去观照这个东西。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以物观史。那在我以物观史的基础上，从策展人走到编导，那就是用影像去记录城市。也就是说你用影像的时候，它不再是你的想象。如果纪录片做得好，一般不会加旁白，那因为旁白加进去的时候，其实就是给予这个影像你主观的一些东西的引导。所以好的纪录片应该是不需要旁白的。那不需要旁白，就是要让你的影像产生你的语言结构，它的结构跟文字是不同的。所以说从文字到策展到纪录片到影像的这个制作，看起来好像是一脉相承，但是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语言逻辑。这个对我而言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这是一种细微处的不同吧。那到最后像这些年，这四年来我们又在影像的基础上学习 Google 的关键词分析、大数据的分析，由 Google 的关键词分析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剧本， 这样的一个编剧，我们应该要考虑到它的传播性，如何传播的影像，又是在之前的只是记录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有跟科技结合，有跟这样当下的这些社会结合。因此早年的文字工作我会偏向于文史类，那到影像的时候它就是非常的当下，但是我的当下希望它是有历史现场的生活场景，同步也要有我自己作家的这个先天与生俱来的对人生瞬间的捕捉能力。所以我的影像就是一直我们有个理念，就是历史现场、生活场景、人生瞬间，每一件的工作、每一件的策展，我们都是按照这三个原则去进行的。
好的，等一下呢，我可能要再请教你关于这三个原则。不过呢，你刚刚讲到的这个编剧，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过往，在我跟其他的受访者做访谈的时候，有一位是编剧。他说呢，从自己写文章到编剧，这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改变，一个转折。因为你在写不管是散文啊、小说啊，用文字总是要描述很多的场景，让读者能够去想象，有一个画面感。可是在编剧的时候，这个剧就是有画面的，所以你的所有的描述都是多余的，反而是观众一看就已经知道这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穿什么衣服，然后是什么人物，都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所以你要写的东西跟在小说或者是散文里面写的东西侧重点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转折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体验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所有的所谓的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呢？
我想我们作为文字的工作者，我认为文字的最大的境界是悲鸣。那悲鸣两个字要用影像怎么来体现，这就是当我在讲悲鸣的时候，也许听众会有我想西雅图的听众也会觉得对悲鸣两个字好像有点宗教性。那我在解释的时候，我可以把悲鸣放到一个大家能理解的文学的范畴的语言里面。那昨天前几天我就跟一个朋友，我说这个文字的境界是悲悯，那他说对，随着我们人世的长大，我们对很多他人的事物为什么这样子做，他说我年纪大了，我慢慢的理解了他们，他跟我说这是他理解的悲悯。我说不仅仅是对人世的理解，悲悯更多的是知道这一切是人生，生命是徒劳的，也就是几十年、一百年，但是你知道这样的徒劳，你还会打开自己，用心去感受世事万物，你生活的环境。我说这个才是悲悯，它其实是一种积极的力量。那他说那他，然后我另外提出一个观点，我说以前说年纪大了会怀旧，怀旧好像就是对过去的回忆。我说不是的，在我们的童年、青年、壮年，我们有一类人他先天就是怀旧的，但那个时候因为你年纪太小，他不叫怀旧，他叫什么，我们把它当作是我认为那个就是一个人在你童年、青年、壮年时的悲悯的形成。所以悲悯这个词，它就是说一种生命的流逝，但是你又在很积极的感应这个生活。那这个就是我对文字的理解。好，回到刚刚雅秋老师提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要影像怎么来表现悲悯，
这一点我们可以等一下广告之后再接着谈这个影像如何表达悲悯，好吗？
好，谢谢。好，
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接着谈。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人在台北的丽娜，赵丽娜小姐。那么丽娜呢，在台湾住了很多年了，但是她也经常的往返于她的故乡苏州跟台湾之间。那么在台湾呢，她曾经住过彰化，现在住在台北。那也就是说，我们提到的都是城市的名字，因为她做了很多关于城市的，不管是文字啊、影像啊、影片等等的这些工作。那我们刚刚谈到的内容其实是蛮多的，在休息之前提到的是悲悯这两个字，文字表达悲悯，影像怎么表达悲悯呢？我们接着请教丽娜。
谢谢雅秋老师哈。刚才讲到了文字的悲悯，然后我对悲悯的一些理解，也是我过去在做这个专栏写作或者是文字表述的时候的一些思考。那我们当我们转换到影像的时候，悲悯可以体现。那举个例子，白居易有一首古诗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三点点愁。这首诗歌的意象，它其实就是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从影像看，是不是有流水？还有一个古渡，吴三点点愁。吴三也可以拍摄出来，古渡也可以拍摄出来，流水也可以拍摄出来。但是这首诗最好的这种跟人产生共鸣的情感，点点愁要怎么拍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影像的难处。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也跟我们城市的这种记忆生活的感觉是产生了一种通感。那我们的影像可能是在背影中，可能是夕阳照上了这个山脉线，形成了一串在山上夕阳落下的时候有一串金色的光环。那也有可能是夕阳落到水面上，水的距离正在延展，我们的生活记忆通过这个水面的流动，远山也许能达成距离的拓展。那这个时候吴三点点愁当中的乡愁也好，爱情的思念也好，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景物，利用自然的光线，摄影中的这种美学，也许是丁达尔先想出来的一种从天间这样下来的一种画面，它能够让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画面产生出了我们共同的意象。点点愁的思绪跟这样的一个远古时代在古老的白居易的这样的一个诗歌能够呼应起来，在呼应的同时，也许能触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思念跟一些思绪吧。我想影像就是这样，用影像记录层次，但是同时也在赋予这样的一些事物你的理解。所以有时候我们仓央嘉措的是说，哎，我永远在这里，你来我等，我在这里，你不来我也在这里。其实就是人跟事物的一个关系，影像正在通过你的这样的一个记录跟表述，让自然万物产生出新的共鸣。我想这也是我们文字过去的时候的一种通感。
你这段话忽然让我想到了物是人非，这个东西在这里，我来它也在，我走它还是在。物是人非，人可以一直不断的变换，这个物就像我这个背景，这是台湾的日月潭，那么山好像是很稳定的，那么人呢经常的改变，那天上的云就是天上的云飘过山前，你看可以看到一些云，这些云是不断的变换的，所以不管是人还是事还是物，有的不变，有的变，是一种流淌的感觉。那这个能够表达的其实也是一种刚刚你提到的悲悯，因为我刚刚想到的是逝者 如丝芙不舍昼夜，这个也是一个水流的感觉，但是呢是永远不停的流下去，生命是不断的流逝，但是呢旧的生命越走越远，新的生命在不断的加入，这种人生这种或者是生命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很能对应你刚刚说的悲悯的这两个字。那跟你谈到现在，我真的是觉得对这两个字特别有体会了。
对，您刚谈到的悲悯，同时也引向了一个字叫时间。您后面的这个画面是日月潭，同步的我们也可以想起《岳阳楼·范仲楼记》写到的，还有鲍帆苏东坡在《赤壁赋》里聊到的“观音者，百代之过客也”，还有这个日月不团的变化，那个我背不出来哈。那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最后，他表达了一句话，就是为斯人，我随以归。也就是说，日月天地它永远都存在。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悲悯的一个起点，一切都是徒劳，但是一切自然它终究存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短暂的生命的悲悯。那反过来，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时间可以像是一棵老的树，我们在自己的家里的庭院里，还是在路上，还是在古老的庙宇前，经常可以看到数百年数千年的树，尤其在江南，那一棵好树它也许就是我们讲一棵老树它可以看到白头人看好花多，类似这样的意思，就是这棵老树它已经看到了一代一代的人，那就像一个老人，他看过的好花也很多，年轻的这样的一些生命也很多。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悲悯是无处不在，因此悲悯它不是一个怀旧的情绪，它其实更多的是跟自然万物发生了天地人的关系，那它充裕了你的生命。所以在城市也好，在哪里也好，我们讲一草一木皆有情嘛，在佛教当中经常讲的这个，就一粒恒河沙数吧，然后一粒皆有情，类似这样的这些话语应该很多。那我想对于我们这样的一种工作者，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概念。那我同时刚才也提到了，就为斯人，吾随以归，在茫茫的人海当中，你还是会希望说你这样的一种充裕，这样的一种孤独，即便你理解了这一些，你的内心还是会有一个自问，我和谁一起走过这段生命，我和谁一起走在这样的日月星辰之中。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做这一行，或者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终极的在角落里的一个天问吧。
是，纵然所有的事情都是徒劳，但是在这个劳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你独劳或者是跟别人一起徒劳，这还是有区别的。
是，我想你就是知道他的徒劳，所以有时候能够相应的放下一些执吧。那
是徒劳，所以你忧还是喜，结果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要喜而要忧呢？
对，我记得在沈三白的做一篇清代的清末的一本小说叫《浮生六记》中，他记到了他的太太陈云鸟。那这位女士是林语堂先生最欣赏的中国女性。那其实我看过之后，在我年少时候看，我就觉得是《沧浪亭》的故事哈。但是苏舜钦的《沧浪》《沧浪亭》，他有一些忧国忧民的情绪，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会去懂这些。我一直觉得苏州就是一个精致到用来抵抗这种大世界繁华的一个地方。那当我后来读到陈云鸟的时候，我还是很欣赏他这种生活的方式，譬如说晚上的时候在池塘里面摘了这一种那个荷花来，把这个茶叶放在里面啊，然后第二天拿来泡茶，然后为他的先生到太湖边跳雇了馄饨带去煮酒喝酒的，这种生活应该是在当代还是非常的浪漫跟精致跟小资的。可是当我看到林语堂来评价陈云娘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很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云娘在沈三白的笔下，当然他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太太已经过世了，那但是在他的这个整本小说里面，其实陈云娘并没有七情六欲，她是一个归顺的非常温顺的，什么都为先生着想的，甚至 没有价值观、世界观就不用说了，他甚至没有一个就是男女的两性的交谈层面的这样的一种内在的东西。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表象，他把一个女性包装成了一个传统女性的这个温良谦恭让，甚至连这样都不是完整的一个意象。那我这是一个就是笔记小说里面的很多的女性形象，其实明清两代的笔记小说是很动人的，有一些这种民间故事啊，还有一种小小的这种蛇蝎四变，但是《浮生六记》的这样的一个刊单，我就感觉就是人世间就是七情六欲，女生就是应该要哭闹嗔啊等等，这些在佛教看来好像是不对的，人要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你生而为人，七情六欲是平等的，就是你有哭你就有笑，甚至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那也要长吃一二啊，让他笑起来。但是你笑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那女生当然希望是有互动，它是一种情绪性的东西。我想很多我年轻的时候我以为人没有区男女的差别，我认为我想的他应该也是这样想的，后来我发现直至中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两种动物。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怎么讲，就是这一种差别，还有说这一种生活的感知，还有这种情绪的七情六欲的表达，都应该去珍惜它，都应该去思考它。
是你刚刚讲到这个两种不同的动物，其实我觉得人很多都是不一样的，要真的找到相同的人是不可能的，相类似的人物以类聚就已经很高兴了，能够人以群分。那但是男女确实是有很多基本上的差异，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很有男子气概的女汉子，或者是还有很多这个有点娘的男生，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也不是分得那么清楚。但是你说这个很多的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来源，两种不同的动物，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我想这个用动物来形容这是一个小开个玩笑哈。
对，
男女之间
就
要认识他，
就是故事。
对，就是男女两性关系当中男女的不同，我认为是要认识到不同，然后慢慢的发现哇，原来男人也有女性般这么纤细的情感，这是我后来发现。然后有的时候我想哇，这个女人他其实也没有那么缜密的思维的那个情绪的那种，哎，他很干脆，甚至是逻辑非常清楚。所以我就是通过认为不同，然后再发现说，哎，这个里面很有趣。从这个之后再来慢慢讲到的，哎，每个人都有他独立的过往跟独立的个性，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另外一个题。当你接受了解，你才能产生尊重。这是我就是刚刚提到的时候的一个延展吧。就是你了解这些的时候你才会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生活，尊重别人生活的社会场景，甚至我们讲到政治意义的国家都可以。
是，了解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很多时候透过沟通我觉得还可以增加了解。那么在两性关系之中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的，那不沟通就很难了解，然后呢就很难去体谅对方跟自己不同的地方，或者是说体谅对方为什么跟自己不同，因为不同已经是摆在浮面上的，就是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很多时候他以为他是做取悦你的事情，结果呢却是让你非常的不能够欣赏甚至不耐烦，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对男性或者是对我们的伴侣有要求，如果是宠物的话你对他没有要求无所谓，可是因为他是你选择的伴侣，所以他必须达到你的某一个标准你才能够满意，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才会产生一些问题。不过今天我们不是两性关系话题，只是讲到说人跟人的不同，然后如何的去了解他为什么跟你不一样，然后去尊重他跟你不一样，但是他有他的理由，不是无理取闹，或者是故意跟你过不去，很多时候是这样子。
是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你的作品好不好？
好，谢谢。这个是
这是文字作品吗？
这一本是我编辑的，对。那我自己的写作的书，我因为今天手机里刚好没有，我自己写作
的
书是对偏向于文字，因为这本书还在售，它在亚马逊好像变成广告了，博客来等等都有售。那我们现在在开始做一系列的，就是把这样一些以物观死的观念放入到这样的一个书籍的出版里面。那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梳理一些博物院里面的猫的，你刚刚讲到了宠物的部分，猫的这个形象从宋代到当代的一些猫，甚至是一些关于金鱼，甚至是狗，或者是茶的生活的一个系列正在进行梳理。这个是余山是我的故乡，它在江南。对，我们把这样的一个16到18世纪关于这个地理区域的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些文物进行的梳理并且出版，它里面有书画，有善本书等等的这一些，大概有150件的文物出现在这个书里面。啊，这个是我们讲写而优则编吧。我自己的写作是写过茶生活，然后同时呢，我自己也因为也学过一些版画，所以我们也出版过一些相关跟版画的一本书，叫《水边的会是威严》。同时呢，我的自己故乡常熟，苏州常熟呢，在20多年前曾经跟奥地利的钢琴，因为常熟是古琴之乡，我们有过一个就是国际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当时我就出版了以音乐为主的这样一本书，叫金色故乡的音乐之旅天下常熟等等的。所以自己的出版的这些书呢，是我早年的一些文字工作，后来这些年我转入到了影像跟策展的工作呢，出版的这个文字是真是越来越少。所以我的导师也跟我讲，他说就是华文写作也是需要人的，你做这个工作有意义吗？我也觉得好像是徒劳的，但是已经走过来了。
徒劳，又讲徒劳这两个字，徒劳还是要做的，
徒劳还是要做。所以我也是希望说等差不多的时候，我也要回归到自己文字的工作，来把这些年来通过实践见识到重新思考到的一些事情重新来书写一下，那也许可以突破我写作的瓶颈吧。
刚刚又听到你说徒劳这两个字，在你讲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在想，真的明明是徒劳，但是你还是继续不断的很有想法的去执行你的一些念头，一些忽然或者是已经长期存在的一些想法。那这个都是你在已经知道人生是这样子，是徒劳的，那么你还可以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去做，这也就是呼应到你刚刚说的悲悯这两个字了，对吧？
对，如果在孤独的时候这两个字尤为受用哈。那其实从更现实的角度，也许就是好胜吧。也许你会觉得每件事情做的已经徒劳了，辛苦了，你就放弃了。这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你会觉得掌声不够，再来一次。
对，好胜就是想得到掌声，
就不甘心嘛。很多事情放不下都是因为不甘心。我想不管是感情啊、事业啊、工作啊、生活当中的这些纠结啊，都是不甘心。就是
好的，我们
大家
广告之后再来谈谈这个不甘心。
是的，好
好的，休息一下，进到广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丽娜，她来自台北，应该说真正是来自苏州，但是在台北跟台湾的其他地方，比方说彰化，已经居住了很长的时间。那么在两岸这么长时间的关系的改变呢，可能对他也有一点影响。那现在他做的事情当然也跟两岸有关系，甚至呢他最近做的一个展览两岸都有新闻的报道，所以我觉得也许刚刚说很多事情都是徒劳，但是为了不甘心还是继续在做。那么丽娜，你是对哪些事情不甘心呢？同时我们可能也顺便看看你所做出的一些不甘心而做出来的徒劳的事情的照片。
不甘心很有意思哈，刚刚雅秋老师说到，一直在英文里面寻找一个不甘心应该来怎么翻译它的这样的一种语境吧。我觉得这个就像巫山点点愁，他点点愁嘛，他其实更多的在的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情绪。不甘心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小的例子来举例。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写作，我的第一本书出来之后，然后我就对这个写作充满的这种憧憬。然后我的一个就是现在已经往生的一位前辈，他也是一位一位作家，他跟我讲说，你去书店看那么多书，缺你一本赵丽娜的吗？那我想真的不缺。他说，那你不写你甘心吗？我说我不甘心。他说，那你要怎么写？你要写下去的时候，你要写一本书店缺的书还是书店不缺的书？我觉得他这句话真的是对我很有启发。这个到迄今为止我做的每一件工作，我都希望与众不同，我要留下来啊，不管是有没有人看，至于做好了以后他真的是否留下来其实不重要。现在还有声音吗？
有啊。
好，那就是说这个老师他在进入文字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讲到的这样一个书店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我想我从作家一路走过来，文字工作者一路走过来，确实落笔的时候，你有对自己负责吗？你有对这个社会负责吗？你有对你身边的人负责吗？这些文字写下去，从佛教上讲它可能是法布施，或者说从其他的宗教它更有它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会思考，尽可能的思考这件事情一旦落下死之后它是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脉络跟发展。在这样思考的同步，我们也会想接受我为做之前没有预料过的故事会怎么样发生。因此今天台北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型的展览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工作也好，我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本体的思考吧。这今天我身后的这个摄影展为例，它其实来源于有一个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概念。我们小时候的时候经常会把这个手指哈这样交叉着形成一个框，然后说来来来我给你拍张照，这是一个童年的游戏啊，邱老师可能有做过。可是当我们
真正的照相机的时候，用
手来做，对，就是那我给你拍张照，这个就是咔嚓，还要配一个音乐哈。那其实这样的一种装置，在我的心里面，我小时候也经常玩。当我们这样把它举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不是已经被装置过的世界？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部分，那我想说，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很愿意去做？我们看到现在手机也随便拍，其实就是说那个瞬间那个装置下面让你产生了一种新的情绪，就是说你把这个世界通过你的装置在观看。我想这样的装置虽然大家都会做，但是看到的真的是恒河沙数，每个人所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那通过这样的一种装置，我身后的这些装置的时候，我想要告诉大众的是说，风景它就是一种装置，也可以说是民国初年的诗人卞之琳的那句话，就是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是楼上的那个人的风景，那明月装饰了你的梦，你也装饰了别人的梦。我觉得这首原来是卞之琳写的时候是一首很长的诗，后来呢他把它删减，取名也很有意思，叫断章。所以我想我们的很多工作为什么要去不甘心， 我们就是在一个一个的断章当中装饰了别人的梦，也有万事万物在装饰我们窗前的这个明月的光。那这样的一种装置，我觉得你知道它是装置，你知道一切是徒劳的，但是明月会照到你的窗户窗下，成就你的梦，同时你做的工作也许能够装点别人的梦。我想这个就是我把自己有时候开玩笑说我是悲观主义之花，我想这就是我不甘心也好，或者说知道徒劳还继续做，有些甚至是很繁琐的人际沟通我很怕的这一类还在做，这个大概就是说在这种意境当中，我知道他这个断章留下来，留得下来总会有人感动吧，哪怕你做一件事情有一个人感动也是 OK 的。
今天你就已经感动了我这一个人，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值得做的。那么我们看看你从拿笔到了用照相机去拍摄，你就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刚刚在第一段跟第二段的节目里面都说了。那现在我们看一看照片，照片里面有一些记录，记录了你过去这一段时间做了什么事情，当然这些照片是你手机里面比较方便跟大家分享，而不用去再翻箱倒柜的去找老的照片。那如果说方便的话呢，可以跟我描述一下，但是光是看画面就已经很有画面感了，让书院吵起来。
这个吵起来，我觉得就是书院都是很古老的，那我自己其实是蛮欣赏闻一多这样的人，他要写新诗，结果他就说他是鱼雷要炸到把古体诗通读了解之后，他要把古体的这个部分像鱼雷一样把它炸开。所以书院像我们现在在江南的常熟，苏州常熟有100年的这样的一个园林空间，这空间我们已经营运了第九个年头。那他这个你知道江南的这种氛围，它其实是还蛮古老的一种园林生活，然后每一个花草怎么栽啊，这个窗户怎么开，台阶怎么上，植物怎么栽，它都是有一种井然有序的这样的一种架构的美学在。那同时呢，其实身为江南人，他会被这种的美学给桎梏住，所以很多江南人其实不愿意离开江南，那这个是一个地方文化的形成。所以我把这个让书院吵起来，其实就是后来之前跟雅秋老师分享的，我们要用台北的我学到的一些表达的方式，然后应应当代的这个苏州啊江浙沪一带的这种快速的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我们使用了今天的这个拍摄出版啊展览啊，甚至是很多有趣的一些，我们现在在书院里面还有一个茶书屋啊，明天我们将会接待20多个团体啊，他们来预定的，我会让这个茶书屋说有一个更好的口号，叫我有茶你有故事。我们的茶书不仅是喝茶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就 slogan 来让这个书院吵起来。那也有人跟我开玩笑说，让书院吵起来很简单，6月梅雨天的时候，江南都是淅淅沥沥的雨，一定会吵起来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对，马上要到了，所以江南是很潮的，所以让书院吵起来，也许就是要加一个那个吸那除湿机了吧？
相反呢，要加湿器。
要就是对，让加湿让它吵起来，这开玩笑。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空间目前营运的还不错，就是我把很多也是我休息的地方。那在台北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空间来做一些展览啊等等的一些合作。在江南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很完善的展览空间跟一个喝茶会有甚至是孵化一些那个创意工作的一个场所，叫两岸书院，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让书院吵起来。欢迎大家到中国到苏州的时候，到我们的这个园林
两岸书院，
对，它是一个100年的古典园林，非常漂亮，秋天的时候漫山遍野全是那个枫树。
好，我们再来看看你的工作，就是老照片的搜集或者是分类。
对，这个是在中研院的一些老照片的征集，当时的这个手上的照片是蒲薛凤的一些他的家族的传承。我在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整理到了这个政治经济学家蒲薛凤他的一本笔记本，那他的故乡就是跟我是同一个故乡。他后来在美，这个是他在美国的 加州大学的他的女儿普丽琳捐献给中研院的。那我们当时正在对他们家族的一些文献进行一些调研，所以到中研院去对他们这些老照片还有一些文献进行调阅。那我就看到蒲薛凤的笔记本上，他的其实他是很亲切的，可是他笔记本上就像梦呓一样的写的几个字叫余三余三，就他很规整的这个笔记本上有一页像午夜梦回写下的这种字一样，余三余三余三，所以也让我到现在记忆深刻。这是我们在拍摄，我们在2020疫情开COVID-19 之后，我们整整的三年在台湾进行山村跟这种乡村城市的一些纪录片的拍摄。那之后我们又通过20个领域，比如说建筑、人文、戏剧、还有那个衣服叫织物，然后还有工艺、历史人物、言文化等等的，我们就是一种我们在寻找一种日常而不绝。我指的日常而不绝是我有，其实就是我一直以来贯通的，就这个东西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它不是你哦，这个就是好像跟两岸相关的。我希望它这些东西是跟我们自己相关的，而不是说扩大到我跟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把它放入一个历史放入一个地理区别的范畴里面去。那这个照片当中这一张呢，是我们来到了朱自清背影，他的爸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散文哈，他的爸爸蹒跚着长山上面放着他的这个放到了他的这个橘子，蹒跚着过铁路。我现在这张照片的前面就是他爸爸蹒跚着过铁路的场景。那我们的团队要在那边取景，这是一个废弃的浦口火车站，它同时也是中国铁路发展的滥觞之地。这个是我们来到了阿炳，大家有一个
和弦音乐，
对，这个后面对我们这个演员是找来就是来复原他的生活，后面这个斑驳的墙壁就是阿炳的故居。他的这个二泉映月是来自于很多的江南小调，他的父亲是这个道士，所以他这个房子的隔壁就是一个雷公殿，是以前的一个道教的一个道观。那这个房子家徒四壁吧，他又是瞎子阿炳，我们都知道。然后我们的台北的团队一起过去，在那边做一个实地的拍摄跟记录。这个是前阵子白胜友老师跟张东升苏州昆剧团的校园青春版《牡丹亭》，我们在做一个全程的记录。那这是一个记者招待会的场景，但是我们进行了细细的拆解，因为这个是很多的来自全中国22所大学的年轻人，那他们来扮演青春版的《牡丹亭》里面这样的一出戏。尤为有趣的是，杜丽娘跟柳梦梅是由六对年轻人来扮。那对我们拍摄就很有一点很难度的是，当我们拍摄完了以后，其实我完全无法分清楚六对柳梦梅跟杜丽娘他们扮演者是谁，因为上妆之后都看不出来，
讲的都差不多了，看起来。
那我们其实影像工作者，你拍了除了你要有一些叙事的故事，你可能是从音乐介入，你可能是从这个道具介入，你可能是从这个弹角介入，你可能是从舞台的装置介入等等，你可以很多角度，但是它还要面临非常基础的问题。当你拍摄好以后，你要给这些演员标注他是谁的时候，哇，那时候惨了，六个柳梦梅，六个杜丽娘。然后剪辑师问我这是谁的时候，我懵掉了，我完全不认识。而且我
这个应该就做注记了。
对，这个，所以我是觉得说，真正的这种看起来很有深度也好，很有就是你的表达的路径也好，但是它很多的工作是建构在最最基础的辛苦的，完全不是创意的工作之上。这个这时候我们也要感谢我们所有和做过工作的团队当中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真的这些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工作是团队的。
魔鬼在细节里。
对，魔鬼到处都在，真的是。
那我们还有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看一看您过去做的一些这个不同的项目。
这是我们就是一直挂年这几年这两张照片呢， 其实是你看它是镜头嘛哈，还有这个寻机城市影像，那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一直会再做下去的田野调查、影像记录，同时呢我们会有一个刚刚提到的观念，无论你是做出版展览、纪录片的拍摄，甚至一些与人交往的时候的思考，我们还是提出了一个观点，叫以物观史，以影像记录城市。当然在当下的两岸，甚至是不止两岸，像我经常也会去新加坡、韩国等地更多的地方，我想我们影像是当下的一种非常有趣的交流方式，而且在整个的表达当中，我认为过去是从文字，慢慢的我们进入到影像，到现在更多的我们已经进入了数据的沟通当中。我想每天路径都会在变化，方法也都在变化，但是百变不离其宗吧，以物观史，以影像记录城市，然后用影像为沟通，来更多的人来一起加入到我们的当中来，甚至是不一定要做事情，也许是一种通过我跟像雅秋老师这样的沟通，我觉得能够彼此了解吧。
那这是过去您曾经就做的一些，
这是一个中医的故事。
那好像还有音乐的故事。
对，我们这是音乐，刚才讲到的，
这是不是也是包括阿炳的那一部分？
对，这个年轻人很有意思，他是嘉义的，然后呢，他在嘉义，他做了一个白水月的工作室，但他不是拉琴的乐师，他是制琴师。所以他的这个他是胡琴的，然后这个胡琴呢他也很有意思，你看到他的那个弦，如果仔细的话，他的弦是粉红色的，然后他的
这是他的
弓弦上面有没有看到，
那就应该是马尾啊，马尾巴是粉红色的，
没有，他是染上去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年轻他的创意。然后那个弓的弦其实拉二胡哈，拉二琴音乐的二胡跟普通的江南小调的二胡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音域不同，二琴音乐的音域非常的广，所以它的这个弦的这个音那个弧的音箱啊等等的，它都要特制。这个我也是通过这个拍摄这个片子才知道。同时我们一起，我后来有跟着这个制胡啊，来到了无锡的梅村，那里我进去的时候就才知道，那个二胡，这个二胡的边上不是有个像鼓一样的那个是蟒蛇皮。
对，是蟒
蟒蛇皮。然后我在那里看到，哇，一条巨大的蟒蛇皮，真的可以当桌布或者是那个床单的那么大，还蛮有意思的。这种民俗的工艺里面蕴含着很多很多的这种趣味的这个事情。
是，您的工作非常有意思，那您也一直觉得虽然是徒劳，但是是值得做的，因为它能够让您甘心。不再有不甘心的感觉，那么也就是说让书店里缺您这本书就不可，让这个世界上缺了您做的这个影像就觉得很怅然若失，然后你做下去才会让这个世界更丰富更美好。那希望你能够一直坚持的做下去，我们才能够看到更丰富更美好的世界。今天非常感
谢
丽娜，
谢谢
雅秋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谢谢，
晚安。